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大家好吗？欢迎大家继续的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以下又是我们一起来聆听主话语的时间，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跟往常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聆听主话语之前，我们都会预先用一些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去亲近我们的主。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 我相信是大家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的诗歌，歌名叫你信实广大。歌词说道，神啊，你信实何等广大，在你没有丝毫转动的影儿，不论是春夏秋冬，日夜星宿，都在见证诉说你的信实、怜悯和慈爱。你赦免我的罪愆，赐我永远的平安，你的荣光亲自安慰引导我，每天加力量给我，更赐我光明的盼望。神啊，你信实何等广大，你信实何等广大，我一切所需要的你都丰丰富富的为我预备，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显在我身。是的，我们盼望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亲身的去体会到神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诗歌的歌名是耶稣爱你。诗歌说，耶稣爱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恶的权势，带你进入光明的国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但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经历到主耶稣这一份的爱，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耶稣爱你》。
耶稣爱我，耶稣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
进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这句话是否是正确呢？如果这句话是正确，为什么世界上许多的仇恨和战争都是因宗教而引发的呢？不但是其他宗教经常用宗教的名誉彼此残杀，历史也向我们证实，基督教也不例外。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又如何肯定你不会以宗教的名誉去伤害其他的人呢？为什么导人向善的宗教最终会成为真正的导火线呢？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一讲，题目是宗教信仰之害。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前一阵子，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谈话中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到关于在北爱尔兰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要彼此仇恨呢？他们所信的不是同一个上帝吗？所以这位不信主的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会有这么深的仇恨，他们为什么会为了宗教而彼此残杀呢？并且他们所相信的都是同一位上帝，为什么在他们中间会发生这么深的仇恨，以致到他们不能够彼此相容呢？如果这些仇杀是发生在其他的人身上，比如说在黑社会的分子当中，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比如说他们听见澳门有黑社会的人在放炸弹、开枪等等的事情，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当这些仇杀的事情是发生在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当中，他们便会觉得很奇怪了。这位朋友问道，神不是爱吗？神是宽恕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仇杀的事情发生在信徒当中呢？难道他们通通都是假的信徒吗？他们通通都不是真的信徒吗？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今天我想透过圣经的教导来帮助大家看清楚，并且去明白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不是想给你们一些简单而肤浅的答案，我要很深入的跟大家去正视这个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当然，这些事情不仅是发生在北爱尔兰，不久之前，新闻报道重点的报道了印尼安汶的人民之间的互相仇杀的事情。那些彼此仇杀的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基督徒和回教徒。那些回教徒焚烧基督徒的教堂，而基督徒也焚烧回教徒的清真寺。请你留意，这些都是宗教人士，是那些基督徒和回教徒。当然还有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比如说波斯尼亚、中东等地方。当你细心的想一想，你会发觉到差不多每一个地方的冲突都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宗教成了人类冲突的导火线。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抱着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这种想法的话，我想现在是时候你应该改变这种观点了。宗教真的是导人向善的吗？我想你肯定是没有看报纸了，你跟这个世界的境况完全脱了节。我刚才提到的冲突全都是宗教或者教派之间的争竞， 比如说基督徒跟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基督徒跟回教徒的冲突等等。但是这些冲突当然不只限制于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间的争竞，比如说在印度，印度教徒放火焚烧回教徒的清真寺，他们当中也有非常强烈的冲突。还有锡克教徒跟回教徒的冲突，在日本真理教徒在地下铁路放置毒气，他们弄得日本人心惶惶。你要留意，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和仇杀都是跟宗教扯上关系的。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现象呢？所以请你不要将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以为宗教就是导人向善的。如果宗教真的是导人向善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仇杀发生在教徒之间呢？最难以想象的杀戮往往就是发生在教徒之间的。比如说一个回教徒，他全身备满了炸药，跟着就跑上了一辆在以色列首都德拉维夫的公共汽车上，跟着就将自己身上的炸药引爆。公车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死了20几个人。那些乘客跟这位凶手一点关系也没有，真的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宗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你觉得宗教真的是导人向善的吗？当我说到宗教的时候，我不单是指其他宗教，我也包括了基督教。让我告诉你，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比宗教更加危险。宗教是最具有破坏性、最危害人类的东西，这一点历史就能够向你证实。你必须弄清楚这个事实。如果你还是抱着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想法，可见你还没有仔细想清楚这个问题。当然，不仅是回教徒是这样，不仅是印度教徒是这样，不仅是真理教徒是这样，连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也不例外。几年前，美国长老会的一位牧师，他拿了一支枪，枪杀了一所专门为人堕胎的医院的医生和医生的守卫。当这位牧师被捕之后，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他觉得他要对付这些替人堕胎的医生。所以基督教里头也同样有这些事情发生。到底宗教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呢？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重点讲解的题目。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可福音的第7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7章的第1到13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到13节这么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律带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 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额板，割额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段话是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跟我们分析犹太人宗教信仰的问题，主耶稣的分析也反映了一切宗教的问题。一切的宗教都是大同小异的，表面看来他们好像是非常的不同，但是骨子里其实是一样的。表面上他们的名称可能不同，他们神的称号也是不一样，信仰的教条也各有不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内涵和本质是一样的。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指出，犹太人的宗教是充满了古人的遗传，宗教上的遗传有很多的规条，很多的框框。回教徒说我们不可以吃猪肉，印度教徒说什么呢？印度教徒说我们不可以吃牛肉。其实两者都差不多，两个宗教都不需要纷争，他们都是要给人一些规条，一些遗传，禁止他们做某些东西，或者要求他们必须做某些东西。佛教徒又如何呢？佛教徒索性什么肉都不吃，虽然他们外表看来好像很不同，其实他们骨子里还是一样的。佛教说什么肉都不可以吃，他们禁戒杀生，什么肉都不可以吃，只可以吃素菜。天主教呢，他们有守斋这件事情，他们并非经常守斋，乃是在一年当中某些节期才这样做。比如说在主耶稣受难节那一天是需要守斋的，即使不守斋一天也需要守斋半天。当他们守斋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吃，肉也不吃，菜也不吃。当然只有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才会这样做，那些不虔诚的教徒什么东西也照样吃，吃了之后他们便跑到神父面前忏悔，便没事了。对天主教徒来说，当他们守斋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东西也不吃的。你会发觉到每一个宗教同样也是拘守一些的规条律例，他们都是大同小异，以致宗教人士都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他们在思想上是非常的固执的。如果你有机会跟那些宗教人士接触，你就会发觉到他们的思想是非常的封闭，非常的狭窄。因为他们守遗传，历代相传，以致他们的思想变得非常狭窄。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宗教人士，这些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先洗手才吃饭呢？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这一切古人的遗传，这一套洁净的礼仪呢？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五节，我们看到这些宗教人士，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攻击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宗教人士的思想都是非常狭窄的，他们很容易就是指责别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是错的。你有机会认识一些基督徒，你也会留意到基督徒也有同样的弊病。很多基督徒非常容易就指责别人，认为他自己才是对的。所以宗教人士的一个特征就是喜欢攻击人，批评人，他们非常注重律法和规条。在马可福音这里我们看到，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喜欢先洗手才吃饭，他们当然有这份自由，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为什么他们却要勉强别人也这样做呢？ 今天有很多人以为以色列的最大敌人就是回教徒，其实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不是回教徒，现在令到以色列社会不安定的不是回教国家，不是阿拉伯国家，乃是在国内的那些宗教虔诚狂热的分子。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要求人持守古人的那一套遗传，比如说你的衣着必须要整齐，妇女不可以露出手臂以上的地方，还有膝盖以上的地方也不可以露出来。如果你在街上行走，但是你的裙子太短，把膝盖以上的部分露了出来，那么你便大祸临头了。他们会把脏的东西用粪便泼在你的身上，他们甚至会用石头扔你，破坏你的车子。你有没有留意到，宗教人士因为自己的思想狭窄，他们认为只有他们那一套才是对的，其他人的那一套都是错的，所以他们很喜欢攻击别人，他们也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去勉强别人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如果你在以色列不守安息日，你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根据那些宗教狂热者的解释，安息日是不可以开车的，于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将部分的路给封了，不让任何车子通过。但是其他不信犹太教的人是不会守安息日的，他们照样要开车子经过这些禁区，结果呢，他们的车子就会被人扔石头，破坏他们的车子，这是非常严重的。当人们以一小时60公里的速度开车，如果有人向你扔石头，这会是非常危险的，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交通意外。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6章的第二节。约翰福音16章第二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里我们看到宗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宗教人士要逼害其他的人，要将别人赶出会堂，不单是这样，时候将到，他们甚至会以宗教的名义去杀人。当他们杀人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在为神工作，为神的名誉去杀人。不要忘记，他们是宗教人士，他们不是歹徒，他们却用神的名誉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包括杀人。这就是末世的现象。凭这一点，我们便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末世的阶段。现在有多少宗教狂热分子，他们自以为是在为神的缘故去杀人，他们觉得杀人是一件荣誉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在侍奉神。当他们杀了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他们是在替天行道。你能否明白这种的心理呢？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从报纸上就能够看见，两个国家的元首都是被他们自己本国的狂热宗教分子所杀害的。一个是埃及的总统沙达，第二个就是前以色列的总理拉宾。那个刺杀以色列总理拉宾的凶手亚米尔还说，他是为了神的缘故而杀人的，他自称自己终身读神的律法，他知道什么是犹太人的律法，而拉宾是做了一些背叛犹太人律法的事情，所以他必须替天行道，杀了拉宾。他不仅没有半点的遗憾，而且他还感到自己非常的荣誉，非常的自豪。他认为他救了整个以色列国。 他的态度就好像那个长老会的牧师一样。那位牧师杀了替人堕胎的医生之后，当他面对镜头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这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侍奉神。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可能你会说，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国外，我们中国人的信徒不会做这些事情。我想不一定的，只不过是环境不一样罢了。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动荡的地方，如果你现在是生活在印尼的话，你便可以参与很多这种的事情。现在你在一个环境比较安定的地方，你便不能够做那些负面的事情，你也不敢做这些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就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他们不敢在行动上杀人。他们之所以不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害怕法律的制裁。但是你认识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都随意的损坏人家的名誉呢？我接触很多的教会，我看到教会彼此之间是很随意的便批评别人是异端。对他们来说，其他所有的教会都是异端，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他们以什么来断定别人是异端呢？他们所看重的不是你的生命和生活，他们只注重教义。任何人不合乎他们教会的教义便是异端。现在不是中古世纪，所以他们不能够用火烧死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只好命名他们为异端。他们便跟人家说，不要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异端。你看见吗？这些宗教狂热者的思想是非常狭窄的。有任何人不符合他们的那一套，那些人便会被打成是异端。有任何人不符合他们的那一套做法，他们便马上攻击和批评。但是因为环境的不同，在安定的社会里头，我们不能够在身体上攻击别人，他们只好透过毁谤去破坏别人的声誉。如果他们在动乱的国家里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便可以动武攻击甚至杀害别人。让我问你，哪一样的杀伤力更大呢？杀害一个人的身体，还是损坏一个人的名誉呢？我不认为毁坏一个人的声誉是一件轻微的事，因为魔鬼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去攻击神和他的仆人。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么多的实例，让我在这里尝试归纳一下，到底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为什么宗教信仰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么不可思议的行为呢？不管是杀人或者损害一个人的声誉，这些宗教人士的行为都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这些自称信神的人会这么暴力呢？如果他们不信神，我们或许也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但是为什么这么多自称信神的人士会干这些事情呢？难道他们通通都是假的吗？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头。那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节说，他们这样行是因为称认识父，也为称认识我。在这里主耶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主耶稣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自称认识神，其实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今天我只能集中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那一段经文，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的讲解每一节的经文， 我只能将它的重点解释出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两种不同的事情。第一种就是宗教信仰，他们不但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信得非常投入，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问题就是不认识神，他们根本不认识神。那我告诉你，这就是最重要的区别了。如果你什么都不晓得，你不懂得怎样去分辨哪一张是真的纸币，哪一张是假的纸币，你甚至不小心接纳了一张假的纸币，损失了钱财，甚至因为无知使用了这一张假的纸币，最后被抓进了监牢。但是过了不久，你便会被释放出来。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分辨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是认识神的话，那么你便完蛋了，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分别。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分别更为重要，你必须要小心分辨这件事情。马可福音提到宗教信仰，第一点我们可以留意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宗教信仰上非常的热心，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已经认识了神。马可福音提到法利赛人，谁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不是普通的犹太人，其实普通的犹太人的信仰已经是非常的认真，但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的宗教家，他们是最严谨的那一种，每一样宗教的规条他们也严谨的遵守。比如说十一的奉献，他们不仅是将赚回来的钱十一奉献，如果他们有房子，房子后面有后院可以种植西红柿、黄瓜、萝卜等等，到收成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忘记将这些土产的十分之一拿来奉献给神。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东西，他们也会拿十一的奉献来献给神。相比之下，今天的基督徒便轻松得多了，在奉献之前他们便先交税交房租，跟着再看看自己还剩下多少，于是他们便将剩下来的十分之一放进奉献箱里头。让我告诉你，不论是在什么事情上，没有一个人比法利赛人更加的严谨，他们连后院所种的一条葱也要献上十分之一，没有人比法利赛人更加的严谨。他们每个星期禁食两次，一年便禁食104天，一年也不是有很多天，他们一年禁食104次，所以我猜真正的法利赛人应该是很瘦的。他们遵守一切的律法规条，而且遵守到一个非常严谨的地步，他们是非常热心的。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是非常的热心，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说到这里，我还想要补充另外一点，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法利赛人是一些非常虚伪的人，他们会假装做出一副虔诚的表面。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现在让我告诉你，这样的假设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当你见到那些犹太人和宗教领袖，你便会知道你这种的观念是错误的。圣经的中文翻译可能会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六节，这里说到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说，假冒为善这个形容词会给我们一种印象，就是说他们都是那些伪君子。其实这个翻译是不够精确的，这种的翻译往往会误导了我们， 使到我们对法利赛人有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法利赛人做这一切不是出自真心的，他们都是在假装，不真诚的，是虚伪的。这种的观点是错误的，法利赛人不是在故作虚伪。让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保罗自己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在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很有趣的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还称自己为一个法利赛人。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保罗的一生中，他是在什么时候是故作虚伪的呢？不论是在保罗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他没有一段的时间是故作虚伪的。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说他自己的良心对神是无愧的。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虚伪，而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基督徒会这么说，法利赛人虽然做得很认真，但是他们是非常虚伪的。虽然我做得不怎么样，但是我却是非常的真诚，非常虔诚的相信神。你以为你比法利赛人好吗？这只不过是因为你将他们的水平给降低了。法利赛人并不是虚伪，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真心的相信神的，他们不是假意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在后院种了多少东西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来调查他们，没有人会强逼他们奉献。所以这不是虚伪的问题，他们的奉献却是出自他们的甘心乐意的。主耶稣在这里替我们分析了他们的问题，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套宗教的信仰呢，还是真正的认识神？你明白两者之间的分别吗？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一套宗教信仰呢，还是你的的确确的是认识神呢？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便信了耶稣，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已经信了耶稣。如果当时你问我，甚至你现在问我，我当时是否真心相信耶稣的呢？我会告诉你，我是真心相信的。小孩子是不会骗人的。其实信耶稣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老师也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便给我加分数。当时我是真心相信天地之间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真心相信的。我也有去教会，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会，我也接受了洗礼。洗礼之后，我很尽力的照着我所知道的去行。如果我犯了错，我便会认罪悔改；如果我有困难，我便会透过祷告求神帮助。当神帮助我之后，我便会感谢他。我所做的一切跟教会的人所做的一切是没有分别的。我的属灵生命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不好，我觉得这不奇怪，反正教会里头很多人也是这样起伏不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做了十几年的基督徒，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的的确确是真心相信的，我也非常努力的照着我所知道的去行。我就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做了十几年的基督徒，如果你问我，我会真心的告诉你，我当时确实是真心的相信神，而且我会尽我自己的力量，学到多少便按照我所知道的去遵行。但是我告诉你，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信仰，正如其他宗教的信徒所做的一样。一直到我到了国外读书的那一年，我才真正的认识神。从那天开始，我才明白宗教信仰和认识神之间的区别。在十几年后，我终于真正的认识了神。我从一个宗教信仰的人 转变成为主耶稣所说的认识天父、认识主耶稣的人。我在十几年之后终于认识了主耶稣。你必须要记得，我是在十几年之后才真正的认识神的。我参加了教会很多年，做了基督徒很多年，并且还参与了很多教会的服事，但是一直到了那一年，我才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那一年我才知道什么才是叫做真正的认识神。从前你问我，我认识神吗？我肯定会告诉你我认识神，要不然我怎么会相信他呢？所以同样的，今天我要问你，到底你是认识神呢，或者你只不过是追随着一套宗教的信仰呢？你知道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吗？在这里我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是认识神的，我还需要告诉你什么是认识神吗？如果你是认识神的，应该是你告诉我什么是认识神才对。如果你是认识神的话，那么你肯定知道什么是认识神。既然你说你认识神，那么我相信你肯定知道什么是叫做认识神。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肯定的说，你还没有认识神。我告诉你也没有用，因为你只是听人家的经历，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我来回答，应该是由你来回答。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也有它的好处。如果我不回答，那么你便不可以假设你已经懂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便会以为自己已经懂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懂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代表说你是已经认识神了。有些基督徒以为认识神就是奉献，所以他们便参与十一的奉献。他们以为认识神就是唱歌唱得很起劲，于是他们在教会里头也拼命地唱诗歌，拼命地高喊哈利路亚。他们看见人家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其实这些都是翻版的基督徒，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翻版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真正认识神的话，你肯定知道认识神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是真的认识神，你根本不需要其他人向你解释认识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有一套宗教的信仰和认识神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你能够说出两者之间的分别吗？你能否凭你的生活告诉我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以为认识神就是去寻求一些特殊的经历，当他们得到了一些特殊的经历之后，他们就假设自己已经认识神了。让我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你，这些奇怪的经历，这些特殊的经历也不能够证明说你已经认识神了。因为认识神并不是在乎说你能否说方言，你能否唱灵歌，能否跳灵舞，或者你非常兴奋激动地去敬拜神，这一切都不能够证明说你是认识神。至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不是代表说一个人已经认识了神。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一样，那些人能够说预言，能够行异能，能够赶鬼，能够替人家医病，但是主耶稣却对他们说，神从来也不认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也从来不认识神。你能否分辨宗教信仰和认识神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信息的第一讲，题目是宗教信仰之害。我们刚才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到底跟从宗教信仰和认识神两者之间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呢？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聆听主话这个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分手之前，我们要请大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叫《你认识我》。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取自诗篇139篇，让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你认识我，检查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躺卧你都察验，你创造我，伏庇我，我在母腹中你就看顾，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形体，我一生日子你都有数。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我到哪里躲避你的灵，在我前后环绕我，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神啊，这样的知识奇妙，神啊，是我难以测度，这样的知识深奥，是我难以明了。让我们追求做一个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你认识我。
坚持
Thank you.